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它的名字叫做启示录，我们要读它的第一章，我读给大家听。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我再读一遍，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我们读这节圣经的时候，大家心中一定有很多的问题，这里的他是谁？如果你认识他以后，你要对他如何？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是要来介绍这位他。我们相信今天大家能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有许多基督徒就是为着今天晚上这个重要的时刻为你们祷告，提名在神的面前，巴不得今天晚上你能出现在这个场合里面。今天诸位能坐在这里，我们知道说我们相信神已经动了他的善，所以我们相信有很多的朋友生下来是为着今天晚上，所以但愿当我们离开这个房间以前，我们认识这位他到底是谁。看哪，他驾云降临。那么根据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他在2000年前在地上已经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做耶稣。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他就是耶稣基督，或者是基督耶稣。那我相信在座许多朋友，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或者你接受不能接受，但是你都是听过这个名字，那就是耶稣。那么基督徒称他做主耶稣，或者基督耶稣，或者耶稣基督。那么根据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他要驾云降临，他已经来过，有一天他还要回来。所以启示录这一卷书告诉我们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启示录乃是一本讲预言的书，告诉我们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当然了，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一个人物叫做主耶稣，有一天他要再来。对于一些有知识的人，对于一些有文化的人，对于这些有一些有知识水平的人，觉得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神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办不到，神知道我们什么事都能相信，我们能相信试管婴儿，我们也能相信能够复制羊，这些我们都相信。但是今天我们好像很难相信说一个在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人物，有一天他要再回来。他说我要回来，看到他驾云降临。那因着神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他知道说这件事对我们来讲好像天方夜谭一样，所以圣灵就在圣经里面就埋下伏笔，他就用预言的题材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什么事，尤其在他回来以前有哪些事情要发生的。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这就变成了圣经中的预言。那么等到你看见那些所发生的是一一的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果然圣经里面说他有一天要回来，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证明给诸位看，一点都不错。尤其今天我们住在美国的，在纽约的这一班的人，我相信我们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感受都更深的。我们今天周遭所发生的一切，就证明给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真的要回来。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在启示录里面，他把他回来的时间表已经告诉我们，不是什么时间，已经次序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哪一年，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主耶稣大概回来很近很近的，我们是知道那个大的趋势我们晓得。当你看见，当你如果你住在山上， 你发现这个风满楼的时候，当你这个当你看到这个风灌满整个的楼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了山雨很快就来了。今天只不过是风满楼，今天你只听见楼梯响，还没有见人下来。所以今天我们经过了许多事，我们知道风是满楼了。但是如果我们懂得山上的情势的话，我们就没有多久山雨就要来到了。同样的，我们经过在美国经过了许许多多的事，那这许多的事告诉我们说，如果圣经是神的话，如果启示录所启示是真实的话，那亲爱的朋友，我们恐怕就不容易轻易地离开这个房间。有一个问题，有一些的问题我们要解决。如果主耶稣真的就是回来这一位，就是2000年前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曾经走在地上道成肉身，在还没有做我们的救主以前，他做我们的朋友，他安慰许多伤心的人，他靠近许多破碎的人。如果这一位主耶稣他真的有一天要回来的话，那今天晚上这是我们最严肃的晚上，在我们离开这个房间以前，我们要问说，对他我们应当如何。所以这是今天晚上我们邀请诸位的朋友，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很重要的一卷书，就是启示录。而启示录乃是把主耶稣从他升天，就他回到天上一直到回来的时候，他很明显的把那个整个的次序表按照次序的，一样事件发生了，又有一件事情发生，另外一件还有一件事情发生，而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代号的。我们再过几天是6月6号，6月6号是很有名的第一 day， 大家都知道说曾经法国曾经沦陷了，沦陷在德国的手中，有一天盟军要回来，盟军什么时候回来的呢？盟军6月6号回来。那么你怎么知道盟军6月6号回来？其实6月6号早晨，他们已经用这个，已经他们有的人已经飞机飞到敌后，然后呢，伞兵就降落在敌后，降落得了许多的桥头堡。等到第二天早晨第一day的时候，拂晓的时候。然后我们看见说，这个大家就这个这军队，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盟军呢，就果然在这个诺曼底登陆，没有多久以后就把法国就收复了，最后就把巴黎拿回来了。所以到那天，大家亲眼看见盟军果然是回来了。同样的。我们知道说，你怎么知道那一天是什么天，哪一天呢？那么我们知道是用第一day来形容它，所以第一day是个代号，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我盟军要回来。同样的，当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圣经里面不只用一个代号，不光是第一day，而且好几个代号。那么这个代号什么代号呢？圣经用7个印、7个号、7个碗，那用就这些东西来做代号，告诉我们说有哪些事情要发生的。等到第一个印揭开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白马要出来的，那么在地上有一些事情发生了，然后红马出来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发生，然后其他的马出来的时候，所以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第五个印、第六个印、第七个印，就告诉我们说，所有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就根据这些代号一样一样的要发生的。所以我们能想象，等到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就是宇宙的第一day。到了那一天，他要从他仇敌的手中得回所有沦陷的地方。最后等到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的时候，全世界都要见证说我们主耶稣果然回来了。到那一天，你把电视打开，只有一个节目，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只有一个节目，我们的主真的脚踩在橄榄山上， 好像盟军从罗曼底登陆一样。所以我们要问，什么时候 D-Day 发生？什么时候主耶稣要回来？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他用一连串的事件，用一些代号，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第五印、第六印、第七印。所以从主耶稣升天到主耶稣回来，就是七个印，就完了。等到第七个印的时候，你就知道罗曼底就登陆了。不过启示录不同，启示录要告诉我们更仔细的，讲到第七个印的时候，原来里面所包含的事件不是单独的，有七个重大的事件。然后第一个事件的代号是第一号，然后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等到第七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现在离低的是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了。那么我们读到讲到第七号的时候，我们以为说主耶稣就回来了，但是你真的仔细再去看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第七号的情形，结果我们发现有第一个碗、第二个碗、第三个碗、第四个碗，最后呢第七个碗。那到了第七个碗，最后有一个全球性的大地震，然后世界所有的城，那一次不知道多少级的地震。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个纪录片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也许有一天，在美国的西岸有10.5级的大地震。到那个时候，你看见有一部分整个美国西岸有一部分根本消失了，一点都不错。圣经诗篇46篇告诉我们说，到了有一天，有人会拿着摄影枪，会给我们看见整个的山呢，一直摇摇到地中海中海心里面去。所以你就看得很清楚，到了最后有一个全球性的大地震，耶路撒冷要分成三块，然后橄榄山就分开了。为什么橄榄山分开的呢？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回来了，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如果大家今天去橄榄山，地质学家会告诉你说，已经在那个上，已经在那橄榄山已经找到裂痕了。所以如果一个震动，一个力量，这个使用在上面呢，很快就分开了。所以根据圣经的预言告诉我们说，到了那一天，这橄榄山要从中间分开，然后一部分的山往北移，一部分的山往南移。因为主耶稣的脚到这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审判的主，那个时候的羔羊的愤怒要倾倒在这个地上，所以他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橄榄山就分成两半。到那一天，所有全世界的电视一个节目，主耶稣果然就回来了。但是启示录不光告诉我们要发生哪些事，不光告诉我们七个印，然后七个号，还有七个碗，这些是预言，不错。但是不要忘记，预言就好像历史一样，历史不光是历史。今天如果你要认识历史的话，你必须对历史有解释才可以。今天如果你能够解释历史，我们就得到教训。同样的，预言在圣经里面就好像历史一样，历史的背后有解释，预言的背后也有解释。现在我们要问，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七个号，给我们看见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我们要问这个背后的解释在什么地方，和我们的救恩发生什么关系，和你发生关系什么关系，和我发生什么关系。如果预言只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那么这个和算命先生讲的有什么两样？今天我们都充满好奇，尤其911事变以后，我想我们心中充满了好奇，我们就要知道说将来有什么事要发生。问题不在这里，你就是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不要忘记，这些预言的背后有一个解释，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所以圣经里面讲预言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不是的。圣经里面的预言的背后有一个信息，圣经里面背后神说话了，神不光借着历史说话，神也借着预言说话。但愿今天晚上神对你说话，也对我说话。我们知道这件事只有圣灵能够做，我们巴望在座的基督徒朋友，未做在座的旁边你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我相信这些话不光为着我们每一个人说，特别是为着我们的朋友说的。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知道他们好不容易来到这里， 有的时候因着我们的因着面子的缘故，他坐在这里，但是你要叫他能把这句话听进去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不认识我们的主，他不明白说圣经里面有这么奇妙的预言。所以但愿今天晚上神能开他们的眼睛，叫这些话能印在他们的身上，为他们祷告。我你在那一面听，你心中为他祷告，如果你知道他的名字，你在神面前点名为他祷告。但愿今天晚上在这里神要做一件震撼的工作，比地震还要大，没有一个地震比震动我们心弦这个震撼更大。我们许多基督徒就是因为曾经有一次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听见了福音，我们的心灵受到了无比的震撼。有的人是骄傲的人，有的人我们是觉得不可一世的人，但是那一次的震撼就改变了我们的。亲爱的朋友，请听我们的见证。我们从前和你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认识这位主耶稣，而且甚至我们反对这位主耶稣。但是自从有一天我们听见福音以后，自从爱的恩语，自从爱的恩言进到我们深处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能再抗拒。我们觉得我们要抓住我们一生最重要的时间，也许这是最后的一个时间。亲爱的朋友们，等到时间错过的时候，那个机会永远再也不回来。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觉得是非常严肃的晚上，但愿今天晚上既然把这么多朋友遭遇在这里，我们但愿今天你接受了朋友的邀请，但愿今天晚上你能听见我们所传的，我们把我们所知道来告诉你。那么讲到预言，我想我稍微要稍微再多解释一点。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曾经给大家看，因为大家要温习一下九一一的那些镜头。我相信在座的恐怕有很多人是亲眼，不是亲眼看见，就是在电视里面亲眼看见。我想全世界没有人比纽约客所受的震撼更深。我还记得当那天早晨看见那幅图画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起的是我两个孩子都在曼哈顿。那个时候我的心当然非常的焦急，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那么更重要的，那天早晨，我们知道是有一位弟兄就在那一栋楼上，所以等到那一栋的楼这个不见了以后，我们的心就像蜡一样的融化。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经过那一次的震撼，我们的印象永远不会忘记。当然，自从九一以后，纽约不一样。纽约的地标不见，不止如此，美国不一样，全世界都不一样。现在大概在经过三个月，已经满了三年。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自从九一事变以后，全世界最强的一个国家，它的名字叫做美国，它用全世界没有别的地方有的力量，他们说他们要反对，他们希望能做把反恐的战争把它打好，他们希望因为这个缘故能叫美国更平安，能叫纽约更平安。任何在这个国家掌权的人，他们都以这个来做他们的责任。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有一些事情发生了，现在你是用全世界最富强国家的资源来对付恐怖分子。现在我们要问，经过了快三年的时间，纽约是不是比从前更平安了？今天你坐地铁的时候，今天你到曼哈顿去的时候，你我能不能说我们已经摆脱了那些恐怖的阴影？就是今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美国法务部部长，还有呢就是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他们联合开了这个记者招待会。那么根据他们所获得的可信度极高的情报，那现在不要忘记这个情报是用可信度极高的， 那就是说美国境内的恐怖组织基达基开的奥开的，他准备在今年夏天要发动一个空前的攻击的行动。那么最忧叫人忧虑的是什么呢？这些恐怖分子可能拥有而且使用生化或者放射性的武器。那生化大家都知道，要么是生物武器，要么是化学武器。那么所谓放射性武器就是肮脏弹，肮脏弹，肮脏弹是表示说那些有放射性的那些那个弹不是真正精细的原子弹，然后他们可以用这个电话遥远的就把它点燃了以后，然后特别在个密闭，尤其是像这个纽约的城中心，特别在 Times Square 那个地方，到处都是房子的时候，在个密闭的里面，那个杀伤力可以说是最强，最强的。我们知道美国为着对付恐怖主义，所以他出兵伊拉克。那现在问题就是，他出兵了伊拉克，他应该是正义之师才对。现在应该是到处在伊拉克受欢迎才对，但是我们知道最近所发生的那些虐待俘虏的那个事情一发生以后，现在大家知道这件事情一曝光，不错，这是个民主的国家，所以每个报社都可以把它曝露出来，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这样做是把美国的士兵放在最危险的境地上。所以大家在电视上能看见美国人最后终于被斩首了，那不光如此，而且是把全世界的美国人放在最危险的地位上。因为在这个以前，这个凯达他们还奥凯达他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借口，没有找到更好的说辞。如果他们要发动圣战的话，你知道很不容易的。等到现在，那个虐俘的事情越来越可怕，越来越叫人发指。你在报上所看见的，那实实在在你根本不会想到这是个人权的国家所做的事情啊。所以等到这一幅图啊，一幅一幅的在网上、在电视上，那现在更不止，现在不止如此，不光有的是真的，有的根本是假的，已经知道是假的。然后呢，再加上这恐怖分子的宣传，那最后很明显的，整个美国在全世界都完全的丑化了。所以到一个时候，你看见他们有圣战的理由，他们有发动圣战的理由，他们有很多的理由。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发展的怎么样，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虽然美国花了很多的军力，花了很多的财力，好像在那里要解放，希望把人伊拉克从一种可怕情形里面把它解放出来。结果呢，现在不光伊拉克人不感激，而且他在世人面前所给人看见的那个对付俘虏的形象，好像一点都不在萨丹胡塞底下。所以忽然间你看见错误登的宝座，忽然间你看见真理下的断头台。现在忽然间黑白是完完全全倒过来了，那到一个时候你看见说等到这些恐怖分子再发动另外一次的攻击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你发现说现在许多的恐怖分子他们就振振有词了。到那个时候，虽然我们在座有些人是从不远，从台湾，从大陆，从香港，我们千里迢迢的来到这个国家，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只要在这块土地上，如果这块土地是在恐怖的阴影底下，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在恐怖的阴影底下。而且根据英国智库机构国际战略研究院在25号才公布的一个情报告诉我们说，整个阿尔凯达的目前的组织一共有18000个人，他们潜伏在全世界60个国家。那么今天下午已经公布了7个，就是在美国就公布了7个。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今天我们以为说9.11事件一开始应该没有多久以后，经过反恐的战争，整个的世界的局面应该更扭转了，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世界是不是越来越黑暗？这个世界是不是越来越绝望？最有能力的人，美国当他出兵的时候绝对是正义之师，怎么最后会落得这种的情形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3年后，他大概3年后的今天， 虽然好像恐反恐战争是如火如荼的展开，但是我们是不是比从前更平安？我们是不是从前更有安全感？亲爱的朋友们，在从前那个恐怖分子没有足够的理由能做一件叫他良心不平安的事，现在他的良心可以平安了。所以你就看见说，如果就做目前的局势来看，大家只要把报纸打开的话，尤其是我们住在纽约的这一班朋友们，你看见说我们有平安吗？不管怎么样，你坐飞机的时候，你可以把鞋脱下，你可以把所有都脱下，恐怖的阴影在你的里面。所以今天很多人坐飞机好像从前线回来一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经过了三年，这个世界好像没有改变，没有改善，纽约的安全没有改善，原因在什么地方？莫非9月11号，莫非9.11那个事变，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转捩点。经过了那一次的震撼以后，我们好像从梦里面被叫醒一样，好像一个警钟一样叫我们忽然醒过来，我们才忽然间发现，原来启示录里面所预言的，将来在主耶稣回来以前要有一段大灾苦难的日子，那个苦难是全球性的灾难。想想看，今天我们在美国，今天在美国生存在这样忧郁的环境底下，我们如果想想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大灾难，这个几乎不可想象的。你看见了，今天我们的世界和那个时候启示录所形容的根本接不下来的。但是自从9.11事变以后，你看见我们完全醒过来了。现在你才看见说，最少在美国，最少在纽约，许多人都在那个恐怖的阴影底下。那现在我们要问，圣经有没有预言9.11？没有，圣经没有预言9.11。但是圣经预言说，在主耶稣回来以前，这个世界大的局势是怎么往前走的？这个我们是知道的。那我顺便的提醒诸位一下，全本圣经里面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它所占的篇幅是全本圣经的27%，几乎是1/4。所以圣经的准确性和预言是一起站起来或者一起摔倒的。如果预言被打倒了，圣经就被打倒了；如果预言成功了，圣经就成功了。所以请大家记得，我可以向诸位挑战，你到图书馆里面，你找不到任何一本书它用1/4篇幅来讲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因为你知道，只有神能做这样的事，偶像不能做这些事。有哪一个偶像能告诉我们明天将来怎样如何？你看，你没有一本圣一篇一个文献像圣经一样，他是把27%篇幅就花在预言上。所以在座的诸位朋友，如果你能把圣经的预言把它打倒了，你就把圣经打倒了。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圣预言站住了，全本圣经就站住。你怎么知道预言站住不站住？你要问这个预言的预言应验率有多少。你可以讲预言，我可以也讲预言，明天我一定吃牛肉汤，那机会很大。我请我那人做的牛肉汤没有什么困难，但是问题就是你讲了多少个预言，有几个预言是应验的。你如果2-3个这个不算的，但是圣经里面是给我们看1800多个预言。那现在我们要问，它应验率到底有多高？我们如果把圣经1800多个预言把它整理一下的话，大概呢可以找出来737个独立的事件，独立的事件发生的。那么然后从里面再整理一下，你可以找到590件重大的事件，有的事情不是那么重大，但590件重大的事件。那现在我们要问，在590个重大的事件里面，到底有多少个重大的事件已经应验了？我把答案告诉大家，那就是在590件里面，570件已经完全应验了。请大家算一算，用简单的算术算一算它的应验率的话，是比97%还要高的。 亲爱的朋友，但是不要忘记，还有剩下20个预言是正在应验当中，正在应验当中。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圣经的确是神的话。我可以向诸位保证，你说一个做母亲的，当他生产的时候，你怎么安慰他？当然，生产总是有危险的，对不对？总是可能会有什么可能有意外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根据统计学告诉我们，一个母亲生孩子，如果她遇到难产的机会或者有危险的机会，有多少呢？是98%。所以98%就是告诉你不要怕，根本不必怕，你根本可以说你是完全安全生产的。所以没有一个做母亲可以害怕。那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圣经的预言率是超过97%，但是不要忘记，它不是只有97%啊，时间还没有完，还有20个还有预言。如果把20个都应验了，而且其中正在应验，波斯湾2次战争告诉我们说，这个20个预言里面正在应验。那不光这样，以色列人，你知道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从苏联回来，他们也从这个伊索比亚回来，你知道这个都在1990年代，我们知道这些预言正在应验当中。911事变圣经没有明说它要应验，它要发生的，但是在它前后整个大的情势，你看也是在预言的当中。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如果在590个重大事件里面，现在只有570个预言已经应验，那亲爱的朋友，这给我们看见说，剩下20个预言应验这个机会太大太大了。你可以相信这些一定要发生的。那么这20个预言在哪里呢？很稀奇的，20个预言几乎全部都是在启示录里面。所以如果你把启示录读好了，你就能够把这个20个预言一个一个的把它读清楚了，你我就知道说将来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但是不止如此，应验率是97%，告诉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但是比这更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590件重大事件是代表什么？代表神在时间里面他要做的工作，重大的工作。然后呢，一样一样应验了，就表示说神所要做的已经完成了。那请我们记得，神要做590件的事情，现在还剩下20件还没有做，你就知道说神的工作已经快完了。什么叫时间？读物理的人都知道，我是个物理的学生，我知道读物理的人都告诉我们什么叫时间。时间就是宇宙在那动的时间就开始了。所以等到神在他过去的永远，他有一个计划，他说现在我要执行我的计划，然后宇宙就创造好，宇宙的齿轮就顿起来了，动起来时间就开始了。那么什么时候时间结束的呢？什么时候神的工作完成了，时间就结束，所以永世永新天新地就带进来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如果你要问我说神要做的工作是不是快做完了？答案很清楚，在590个重大事件里面，还剩下20个没有做完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说，人类的确是很快的，快到结束的时候。全世界没有一个文献能这么清楚的，一面证明给我们看，证明给我们看这个与圣经的性质，同时给我们看见说神所做的工作快要完成了。等到神工作完成的时候，我们称那个日子叫做末日。所以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上第一代的那一天，你看见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你就知道到了那一天，果然像圣经所说的，有一些预言要完完全全的应验。所以从这个角度，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请诸位大家来，我们愿意从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的一卷的书来告诉大家，来传福音给大家，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讯息，那就是有一天主耶稣要回来，他要驾云回来，连刺他的人，他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就要回到圣经里面的话。 所以如果大家回去的话，虽然你不懂得启示，你可以让你的基督徒朋友告诉你，但要紧在这里。要紧，如果你把启示录里面所启示的，你把它好好的整理过，你看得很清楚，整个的讯息很清楚，就是主耶稣快回，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有几件事情要发生的，有几个重大的事件呢？有七个重大的事件，每一个重大事件就像 D-Day 一样给他个代号的，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第五个印，第六个印，第七个印，你根据这个次序，你就知道到底离开那个日子到底有多近。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你看又有个七个大的世界，第一个号，第二个号，一直到第七个号。到了第七个号，应该是很靠近，很靠近了。现在圣灵把更仔细的事情告诉我们，所以第一个碗，第二个碗，第三个碗，一直到第最后到第七个碗，主耶稣的脚果然踩在。果然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那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仔细一个一个去看，但是我们把最重要的点把它点一下。那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全世界有一个很全世界灾难就开始了。那么结果呢，圣经就形容那个全球性的灾难，那这个不是美国的灾难，今天的灾难是美国的灾难，你到别的国家他们没有感觉那么深。这是为什么美国主张打伊拉克，全世界不赞成，因为他们不能，他们不要得罪这些恐怖分子，他们不能感觉美国人所感觉的。但是不要忘记，根据圣经，有一天这个苦难不是美国人，有一天苦难是全球性的苦难。那么讲到那个全球性的苦难的时候，那么有许多的事情要发生，所以呢，你看在第七个印里面有第一个号、第二个号、第三个、第四个到第五到第六个号的有一些事情发生的。到第六个号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尤法拉底河，那不要忘记，尤法拉底河从叙利亚、从土耳其流经过叙利亚，就流到今天的伊拉克，所以这告诉我们中东有一些事情要发生的。靠近伊拉克，靠近叙利亚，靠近土耳其那里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什么事情发生呢？他告诉我们说，根据你如果读启示录第九章，你就知道那是指着第七个号的时候，这是个代号，不要忘记了。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有一些事情要发生。那么这些事情要发生的时候，有什么事要发生呢？所以圣经用一些图画来形容将来要发生的事。结果圣经说，那个时候在尤法拉底有四个天使被绑住的。这个天使是堕落的天使，然后呢就把他们释放了，释放了以后呢，结果他们心中有一个计划，有一个阴谋，他们终于实现了，在他们的心中已经决定好了，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他要杀害人类的三分之一。换句话说，如果用今天60万万的人口来说，有20万万的人要不明不白的死去。那一天你打开新闻，你打开电视的时候，你所知道的消息不是3000人不明不白在双星大楼就这么走了，不，这个比起来算不得什么。如果你说那一次在双星大楼有3000人死亡，是大量的伤亡的话，那么请记得，到了有一天全世界3个人里面有1个完全倒下的时候，你要相信那是全球性的灾难。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有3种的灾害，结果叫三分之一的人倒下，所以可见这个3种不同的灾害是代表3种不同的武器，而这种武器是大量杀伤的武器。所以等到这个大量的杀伤的武器完全出笼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是全世界的人口有1/3就这么倒下了，这什么意思？这证明说到那个时候有一种的恐怖主义，这种的恐怖主义是我们从前不知道的。从前的恐怖主义你看见说他有原因的，他只杀对方的这个政要，只杀对方的军人等等等，他不滥杀无辜的。所以现在自从1990年以后，这个对于恐怖分子有研究人就发现说，你发现他们能见度忽然间增高了，这个自从萨达胡塞第一次倒败以后忽然间就增高了。那么现在慢慢的这个研究这个恐怖分子的人就明白了，他们现在有一个主义叫做新的恐怖主义。 这种恐怖主义，他们只要什么？他们只要效果，他们不管死多少人。从前旧的恐怖主义是希望说人越多人看越好，越少的人死越好。但在这一次的恐怖主义19个劫机里面，只有6个人知道他自己要死，13个不知道，13个还以为说是从前旧的恐怖主义，没有。从那天开始，你看见说这一班朋友们，他们所做的是好莱坞赶不上的。日本人想占领这块土地，德国人想占领这块土地，苏联想占领这块土地，没有达到。结果宾拉登怎么说？他说我们的剑终于来到了敌人的领土。所以就说所发生的事情来说，我们知道911的那天，我们忽然醒过来，新的恐怖主义终于诞生了。但这个诞生只是开始，这个最后会到一个什么情形呢？你会发现，等到全球性的灾难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那个时候你所听见的消息不是3000人倒下，同样是3种我们很熟悉的大量杀伤的武器，同样是这样。但到那天，你看新的恐怖主义就到了最高峰，最高峰。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生物武器啊，乃是穷人的氢原子弹。这个军事学家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这个要征服对方1平方英里的话，你用传统式的战争，你要花1200块钱把这个1平方英里拿下来；如果用核子战争的话，是800美金；如果用化学战争的话，是600美金。如果是用生物武器的话，1块美金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是这么可怕。当然，我们这伊拉克曾经拥有过大量杀伤的武器。根据联合国资料的报告，如果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如果萨达胡塞真的把所有的生物武器完全放出来的话，那个威力可以毁灭整个的地球。而且有人告诉我们，沙丹胡塞他不是完全不用，他一直等，希望他的风向能够吹向敌人，结果没有想到风向一直吹向他们。你会想到在旧约时候，就是一阵东风，你看以色列人就能够走干地，就能够过红海，像干地一样。你怎么会想到在21世纪的今天，是一阵的东风可以叫生化的武器完全失去它的效力？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件事情是曾经发生过的。那么现在美国找不到生化武器，也许它怎样我们是不清楚的，但是根据圣经，有一天没有问题的。在幼发拉底河，不要忘记，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人类历史从幼发拉底河开始，因为伊甸园就从幼发拉底河开始。有伊甸园里面有4条河，一个幼发拉底河，一个底格里斯，还有第一个是比逊河。那么现在呢，4条河科学家已经找到了3条了，有一条是埋在沙漠里，就是比逊河，然后你幼发拉底河，然后呢还有底格里斯河。不要忘记，人类是从幼发拉底中东开始的，根据圣经，人类要从中东结束。所以告诉我们说，大家如果要知道等到这个世界最后是怎么走到最后的一天呢，你所注意的报纸是中东的，因为就是在幼发拉底河那一带，根据圣经很清楚，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的时候，你看见1/3的人类要毁灭。然后这个当然是恐怖主义，不光是恐怖主义，而且呢是而不光这样，而且你会发现说这个如果有人说这是敌基督做的，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领袖在圣经里面用兽来形容他，就所谓的敌基督。如果有人说敌基督的，没有人相信敌基督会这样做，不可能的。整个世界的舆论，他们不会相信敌基督会做这样的事情。但事实上，你根据圣经很清楚，背后导演的的的确确是敌基督做的。你如果把他的录影带所有的证据拿给别人看，拿给全世界人看，全世界不相信的。那不光如此，如果大家注意那个7个号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的4个号都是1/3、1/3、1/3， 在环境上，你看三分地被摧毁了，海三分地变成水，河流的三分地不能喝，什么三分地三分地三分地，那最后呢，人类也是三分之一。为什么三分之一？这次我们在纽约，虽然我们觉得很恐怖很紧张，但是到底那些罹难的人不过是3000人，3000人比起曼哈顿的人算不了多少，比起整个纽约几百万人快1000万人好像也算不得什么。所以不错，你已经觉得很难过，但是你感觉上你不觉得那么好，你没有恐怖的感觉。但是什么时候有恐怖的感觉呢？你看见撒旦做的事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等到你看见3个人有1个人倒下的时候，那是最大的震撼。你看见如果有一天到了最后真的是20万人倒下的话，那请我们记得在那个时候你的感觉，你看见三分之一的树木被摧毁了，然后三分之一的海变成雪了，你明明心在航海有三分之一河水还不能喝，然后三分之一水不能喝，你发现连那个水里面都已经有毒了。在这种情形底下，那当然你看这个恐怖的阴影是什么阴影，是三分之一。所以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尤其讲了7个号的时候，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这是撒旦做的。等到后来7个号神做的时候是100%的。为什么？因为他审判。所以你看见吗？为什么恐怖？为什么新的恐怖的主义一直要到主耶稣回来呢？没有别的，因为我是根据圣经，从起初撒旦就是杀人的，他就是恐怖分子，他就是头号的恐怖分子，他从来没有不做这样的事，所以他是控告弟兄的，控告基督徒的，所以他控告弟兄们。这是他完全的能手。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你就知道说911不是山雨，911是风满楼。当你看见风满楼的时候，你知道没有多久山雨就要来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第6个号的事情要发生的话，那就告诉我们快到第7号了，那离开主耶稣回来就很近。然后到了第7号还有7个晚，那就告诉我们更紧。所以到了第6个晚的时候，你看见全世界有分批，有3个不同的军事联盟，一个从北方，一个从西方，一个从南方向以色列进军。今天大家在联合国里面，你看以色列没有朋友，除了美国没有朋友。所以你会发现慢慢整个的趋势，整个的舆论也好，各方面也好，就向着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启示录预言是真实，我们相信它是真实的，那我们就知道说，如果这样的话，离开主耶稣回来实在是很近的。从前我们过平安的日子，从前我们一点都不忧虑，在美国好像在天堂一样，现在大家知道美国不是天堂，美国一点都不能给我们平安。亲爱的朋友们，尤其最近所发生的事，我们觉得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更讲人权的。如果一个讲人权的国家，你看见他的士兵做了这样丑陋的事情，这样叫人觉得 sick， 叫人觉得这个难过的事情，那么想想看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如果这样来看的话，你看你现在你很开眼看着整个是非要完全颠倒了。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你越往后去看，你会发现什么是，我特别不要惊讶，你会发现错误常常跟宝座，然后你会发现说真理常常是颠倒。你看见整个世界的价值完全错乱，那么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主耶稣是回来日子很近很近。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当启示录讲到大灾难的时候，有一个主角，为什么全世界带来大的灾难？因为有一个人，圣经称他做底基督，他是一个人，是一个人物，是一个超人。那么这个人不光是政治强人，也是经济的强人，甚至于他知道怎么利用宗教。所以起头我们知道他就会利用将来这个世界大一统的局面，然后要完成他所要完成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圣经讲说敌基督呢？这个什么意思呢？那么等到敌基督来的时候，有一个人物要出现的，那个在主耶稣回来以前， 2000年前道成肉身，你看那个人名字叫基督。将来有一天，另外一个人要出现，他的名字叫敌基督。敌基督是反对基督，也是假冒基督来说。那么这个人是个政治人物，这个人也懂得经济，这个人也会利用宗教。有一天他要出现的，那这根据圣经，我们说这个预言一定要发生的。所以后来世界的大灾难当然和敌基督发生关系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后来七个号里面有七个碗？七碗什么意思？七管就告诉我们的神要审判这个世界。那神为什么要审判这个世界？特别圣经说神要审判敌基督，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神是公义的神。为什么最后神要倾倒七个碗，要对付这个世界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当全世界被敌基督盘踞的时候，当全世界跟随他甚至于崇拜他的时候，让我们记得，那个时候所有世界的价值是完全错乱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圣经是怎么形容敌基督呢？原来敌基督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乃是把人类有历史以来所有的罪人，你把所有的罪通通加在一起，你会发现说，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罪。等到有一天你看见敌基督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叫做罪？全世界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比在敌基督的时候知道那个罪看得更清楚。2000年前，不要忘记，在2000年以前，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做爱，没有人知道什么叫温柔，什么叫做忍耐。爱是个抽象的东西，温柔是个抽象的东西。但是有一天，等到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道成肉身的时候，你看就是爱成了肉身了，然后温柔成了肉身了。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叫爱，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温柔，你看看这里有一个人，现在有一个人一出现，你说哦，现在我明白，现在我知道什么叫爱，这个人就是爱。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你用什么字，用什么话来形容他？老约翰亲眼看见主耶稣被十字架，他一找一直找一直找，到了晚年的时候，神给他一句话，神就是爱。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一直等到基督在2000年前在人间出现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从来在爱，对爱是糊涂的，我们以为这个是爱，那个是爱，地上只有残缺的湖，只有天上才有丰满的云。你遇见基督以后，你才知道什么叫爱。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听说罪是不是？我们听说人堕落，我们听说人犯罪。你只是听说一点，你看不见，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罪，你不知道罪到底有多黑暗。那么这两天你看见了，我们对美国有很大的期望，对美军有很大的期望。你看是他们为我们流血，是他们在那里把这个伊拉克从那种光景里解放出来，他们应该得最高的荣誉才可以。但是曾几何时，在我们眼前所看的报纸，我们觉得惨不忍睹，我们觉得我们读不下去，我们不愿意这件事情发生。如果在希特勒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这样的。其实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用野兽来形容这个，用兽来形容波斯大帝国，形容这个罗马大帝国，形容这个，你知道，只要他们有权。人是堕落，你看见人堕落以后，那个堕落性虽然那个在上面，亚历山大，你知道亚历山大是有理想的，他是希望东方跟西方能够合在一起的，他有个梦，他有个梦要实现的。但是问题在这里，等到他的士兵在跟他去打仗的时候，每一个士兵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你怎么知道你打仗就打仗的就清楚了？一个人征服别人的时候，现在你可以占便宜，现在你的本相就自然就露出来了。所以你看，你们世界上这样的事情不稀奇，你去读很多的故事不稀奇，但是尤其在这个国家你待得久以后，你觉得这个是怎么会发生的？这个是偶然发生的，原因在哪里？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我们都是罪人，领导的是罪人，被领导的也是罪人。今天我们没有犯罪，因为我们没有给我们一个机会去犯罪。今天如果今天有一个机会，你可以放纵你自己，你会觉得稀奇吗？今天你偷吃东西，你要插到嘴巴，不要油油的让人看见了。但是为什么这些人犯了罪还可以录影，还可以录音，还可以照相？你说难道良心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吗？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这叫什么？这叫罪。我们听说这是罪，我们听说罪把一个人毁了，是不是？我们听说罪把一个家庭毁了，是不是？我们听说这个罪，我们听说有人毁容，有人这个，有人那个。但是我再说，朋友们，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罪，一直等到有一天你看见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当初道这样成为肉身，现在你看的罪成为肉，从这个人身上，亲爱的朋友们，你看见的表面是道德君子，但是其实里面是门道孽障。结果你看见个罪的污秽，结果你看见所有，所以让我们记得什么叫敌基督呢？敌基督就是现在神把人类这么多年来，这么多千年来，弟兄姊妹，你的罪我的罪我们看不清楚，对不对？现在神把它放在一个人的身上，有一天这个人谁就是敌基督。等到他出现的时候，你看当然心恐不动，当然是大量杀伤，因为他从起初他就是杀人。所以朋友们，你看见吗？这个给我们看见人的罪，我们觉得讲的我们罪，你们基督徒太岂有此理，请我们来听，我们听讲我们是罪人。亲爱的朋友，不是我们讲的事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圣经知道说我们很容易受伤。我们先不要讲我们好不好，我们现在来看将来，如果根据预言到有一天你看见说那个罪人要出现，大罪人要出现，他就是罪的化身。你现在看见他，你知道什么叫做罪。但是朋友们，不要忘记神是公义的神，如果神是公义，他不能不是犯罪。想想看，所以到了七个碗的时候，你看见吗？当全世界都跟随敌基督的时候，现在可以说从亚当夏娃被创造开始，人类到这个时候罪是到了最高峰的，没有一个时候罪的颜色比那个时候更黑暗了。朋友们，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神就把他的愤怒从天上就倾倒下来，所以神用碗告诉我们，第一个碗，第二个碗，第三个碗，那个碗的愤怒就倾倒下来。不要忘记这个愤怒，圣经称它说羔羊的愤怒。我请问大家，你有没有看见过羔羊生气？没有。羔羊发怒的时候，他真的发怒了。我家有三个孩子，你问他们，他们怕爸爸呢还是怕妈妈？他们会告诉他们怕妈妈，因为妈妈什么时候生气，他们一定是错的。你看见吗？妈妈的生气就知道说她的爱有多深，就告诉我们她爱有多深。等到羔羊愤怒的时候，等到神愤怒的时候，不要忘记神就是爱，神充满了爱，他巴不得我们的，他不要我们沉沦。但是不要忘记，他不能不审判罪。如果他不审判罪，神不公义，你看见吗？所以很明显的，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把它遮起来的。你不要忘记，今天这些罪写在众人的面前，不是 NBC 或者 CNN 他们做，也是他们做的不错。但是为什么这些会写在我们面前？请我们记得，这你看见神是公义的神，神是轻慢不得的。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请我们记得，虽然我们在暗中做的事，有一天都要显露出来。不光显露出来，到了有一天，谁要算总账呢？到了有一天，你看是羔羊的愤怒要临到这个地上，但是不要忘，这是羔羊的愤怒。为什么是羔羊的愤怒？因为神主耶稣乃神的羔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流血，巴不得我们能蒙恩，巴不得我们得救。你看他爱有多深。但什么时候我们烟民弃绝不他，不要他，我们刚若心说我们不接受他，弟兄姊妹，他为你做了那么多，你弃绝他，不要，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着羔羊的愤怒，因着公义的缘故，自然就临到这个地上。所以朋友们，你看见吗？现在我们要问，神的愤怒到了最高部分，用什么来形容？所以当你读七个碗，最后一个碗是全球性的大地震，我相信那恐怕不止10.5的地震，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世界所有的大城几乎都倾倒了，那耶路撒冷都分成三块。所以我们相信说，神的愤怒是用什么来形容？用全球性的大地震。这个不是3.几，不是5.几，6.几，这个不是西岸的那个小儿科地震，不是。亲爱的朋友们，有一天你看见神要用最强的地震给我们看见羔羊的愤怒有多大，不要忘记，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罪有多深。亲爱的朋友们， 你就知道这无限的爱背后那是无限的爱。当神在那儿倾倒他愤怒的，你说他哈哈大笑吗？你说他欢喜吗？那个时候是神最悲哀的时候，他巴不得每个人能得救，他不要我们这个人沉沦。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完成了他的救恩。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现在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就清楚了。等到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然后圣经说这个耶路橄榄山是分成两半，不光分两半，而耶路撒冷呢，忽然间有一块磐石裂开了。那个磐石裂开以后啊，我们现在晓得这个磐石就是圣殿山。今天圣殿山上面不是有两个清真寺吗？所以到了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地震有个什么结果呢？就把那个磐石，那个最大那个磐石把它裂开了，然后就靠近圣殿那个地方有水就流出来了，有一半就流到死海，有一半就流到地中海。那亲爱的朋友们，你看见吗？这和什么发生关系？和主耶稣来有关系。主耶稣一来就好了，主耶稣一来，磐石裂开了，磐石一裂开，你看水就流出来了。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河的，你们大家今天去耶路撒冷去看，耶路撒冷所以守不住，已经沦陷了三十几次，很明显为什么它没有河。我们知道这个什么我们知道那个什么这个巴比伦守得住，为什么巴比伦可以守二十年呢？由巴巴比从其中经过。所以圣经说神的河的分叉和神的河分叉是神的城欢喜。你看见吗？等到地震了以后，这个山摇到地心，然后一条河就产生了。这条河呢，很明显从那个磐石那里就流出来了。亲爱的朋友们，现在你明白这个都将来都要发生的事。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环，那是背后的信息在哪里？背后的教训在哪里？弟兄姊妹朋友们，圣经用历史来解释救恩，圣经也用预言来解释救恩。我们都不明白，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罪有多深，给我们看将来敌基督就是所有罪的化身。现在神的审判羔羊的愤怒临到他身上，到了最高峰的时候，那是全世界一个最大的震撼。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愤怒，弟兄姊妹，代表神的愤怒。但是不要忘记那一次的愤怒，那一次的震撼永远赶不上2000年前的。当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神看见所有的罪集中在他身上的时候，你看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主耶稣的身上。亲爱的朋友，你如果要问我说那个杖打在主耶稣上到底有多痛，到底这个震撼有多大，到底他的地震的极速10.5还是12.5，我再说朋友们，为着要让我们明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所以圣经用第七个环来形容，给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没有比那个震撼更大的。所以请我们去为着你的罪和我的罪，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神掩面不看他的儿子，神愤怒的杖落在他的身上，他就是那个永久的磐石，结果为我们裂开了。亲爱的朋友们，从他勒旁就流出血和水来，我们都是罪人，他的血要解决我们的罪。不光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是干渴的人，我们的渴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我们一直没有满足，尤其到了这块土地上，我们要，我们巴不得要的更多，我们没有满足，喝了这水还要再渴。但是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说，所以他为我们担当了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磐石裂开了，结果水就从勒旁就流出来了。感谢主，朋友们，我们觉得这个福音好像不容易懂，是不是？现在你读启示录的时候，现在你看见整个启示录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环，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一些的预言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主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怎样的救恩。感谢神，十字架的救恩，你看这就是羔羊的故事，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神的愤怒临到他，结果磐石为我们裂开，因着裂开的缘故，你看见不光流出血来，他不光解决了我们的罪，从此以后我们像鹿一样，我们来到溪水旁边，我们就不再干渴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主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 凡喝这水的就永远不再渴。就因着那句话，他为你为我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我渴了。因为他说我渴了，我们这些人不需要再渴。亲爱的朋友们，你看见吗？这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不光历史告诉我们主耶稣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整个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救恩。他来了就好了，他第一次来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你看见水就从他肋旁就流出来了。我们怎么知道？你看见第二次来，他只要一来了，你看见地的磐石一裂开，他就是永久的磐石，血和水就流出来了。感谢主，我们是有蒙恩典的，我们是有救恩的。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仔细根据启示录，你要满足好奇心的话，你大概知道这个你大概知道这个七个印是怎么回事，然后七个号怎么回事，七个碗怎么回事。弟兄姊妹，今天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全地都已经沦陷，好像法国一样。有一天主耶稣要回来，他的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到了有一天借着教会，他要得回他所有失去的领土，到了那一天就是我们的地带。亲爱的朋友们，等到他脚踩了橄榄山的时候，感谢神，你看见说从那一天开始，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感谢主，那一天是我们等候的日子。就好像这个他们这个盟军在6月6号以前，他们已经决定好到底到了哪一个，为什么叫 D-Day 呢？ D-Day 因为 Day 这个 Day 这个字第一个字母是 D，所以他们说 D-Day 就表示那一天我们要开始行动。那哪一个小时呢？是 H-Hour， 因为 Hour 是 H 开头的，所以呢这是个代号。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不光是在历史上 D-Day 有许多代号，在启示录里面也有许多的代号，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回来日子近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每次当你走在地下铁的时候，每次当你觉得有恐怖的阴影临到你的时候，每次你坐飞机你要把鞋脱下，你一直在那阴影底下，请你记得今天晚上我们所说的话，请你记得启示录这里所说的信息，请你记得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审判的主快要回来，万膝向他跪拜。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把你的罪债叫他担待呢？为什么到今天我们还不肯悔改？难道我们真的愿意等候淘汰吗？现在时间已经没有多久，如果我们失去这个机会，就永远不回来，机会永远不会回来。机会像什么？机会是个老人，他来到你面前是个长头发，你一把可以抓住他，他一转身是个光头，你抓也抓不住他。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在你一生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我不知道。也许有的人生下来就为了今天晚上，但是请我们记得，在我们离开这个房间以前，让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对于这位主，我们对他是怎样的。所以但愿今天晚上的话你们能够听见，圣灵能感动你们，